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9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去掉对迫害结束的执着心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26日。我在大法中已经修炼29年了，我非常感恩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，让我从一个执着自我、满身业力、脾气不好的人，变成一个明白人生真谛、懂得感恩、遇事能为别人着想的大法修炼人。这其中浸透着师尊无数的艰辛和操劳。我知道师尊为救众生是不求回报的，师尊只要我们那颗在法中回生向善的心。我唯有不断精进，多救人。下面我要说的是，冲破思想业力的干扰，去掉执着迫害结束的心，加大学法力度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经历，与各位同修分享。1999年7月，邪党迫害大法以后，我没有被邪党的恶毒谎言宣传所吓倒。那时我还在单位上班，我心中很清醒，知道我选择的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师父是在救度世人，在修炼精进上我没有受到干扰，从未怀疑过大法，更没有怀疑过师父。一年年一日日，我做着三件事。但是在3年中共病毒疫情的蔓延中，面对邪党野蛮的清零封控政策，每天备受煎熬的核酸检测，真的是把人的忍耐力突破到了极限，心中对邪党的愤恨也达到了极致。那时我每天虽然也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有时也给碰到的有缘人讲讲真相，虽然外边几乎没有人，都被封控在了家里，只有出来做核酸时才能看到人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那些有缘人讲真相。可是我心中对邪党的恨已经非常强大，由于对邪党的恨，也让我产生了对善恶有报的怀疑，觉得邪党的那些贪官恶徒们跟着邪党作恶，丧尽天良的迫害大法弟子，又利用疫情清零迫害整个中国人，他们怎么不遭报应呢？邪党恶徒们还在把持着中国的权力作威作福，逍遥法外，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亿万修炼人，却遭受着邪党没有人性的残酷迫害，在人间正在上演着大恶迫害大善的悲剧，这天理怎么就不展现善恶有报的规律呢？心中的疑虑困惑挥之不去，也影响了我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思想不能静下来。第一次感到学法时心静不下来，胡思乱想，正学着法呢，思绪就跑远了，脑海中过去的事、上班的事、邪党的无耻谎言、在海外的邪恶渗透等等，像过电影一样轮番上演，真是翻江倒海般的往上反，压都压不住。最让我痛苦的就是学法时思想不能集中，学完法感觉大脑很疲累，好像大脑被什么东西转住一样，特别迟钝，学一讲法得用几个小时，效果也不好，不是以前学法时的轻松顺畅的感受，有时一句法看几遍也不能入心。我就强迫自己多看几遍，甚至10几遍，直到大法入心为止。我开始找自己的原因，是什么造成的学法这个样子？我怎么会怀疑善恶有报的天理呢？我静静地想，发现是思想业力在作祟，思想业力干扰我学法，让我心不静，让我正念削弱，怀疑一切，认识到是心中对邪党的恨加强了思想业力，我就针对思想业力和恨加强发正念。为了加强学法，让大法入心，过程中我又背了一遍《转法轮》， 平时在心中不断地被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这一节，不断地清除思想业力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执着迫害结束的心，直到去年夏的一天，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，思想不清净，心中突然想到了，这个迫害已经持续了25年了，而且还在继续着。我这样的坚持修炼到底能不能修成呢？在看不到任何变化的情况下，包括内在的修炼、外在的形式都很渺茫的情况下，也看不到前方的希望，而整个中国的环境被邪党搞得混乱不堪，人心败坏，让人看不到一点美好的景象。我从没怀疑过师父和大法，只是这样自己忍受着内心的煎熬真的很难受。这种煎熬也不是来自修炼中的苦，而是来自邪党对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式。这种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迫害还要持续多久呢？这个邪恶的中共什么时候解体呢？我发现对迫害结束的执着也是由于对邪党的恨造成的。我静下心来找自己，为什么有对前途的忧虑呢？我发现是对邪党的恨和思想业力造成的心中不稳，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动摇，怀疑自己能不能修炼上去。再往下找，还发现有安逸心，想早日结束迫害，对这种至暗、压抑、恐惧的日子的承受已经快到极限了。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进了我的脑中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、假不假的，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、能不能修、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、有没有佛、真的假的。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，给你造成这种错觉，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，都是假的。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。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，这样的心，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，你自然能做好，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。我一下子就警觉了，我就在心中说，我一定能坚定下来，我一定能走过这至暗时期。我记得第一次学到这一段讲法时，我觉得我不会有这种情况的，我不会怀疑自己能不能修炼上去。可是修炼29年了，面对邪党的迫害形势，由于对邪党的恨，我却产生了这样的疑虑，怀疑自己能不能修炼上去。这不是根本上对师父对大法的不坚定吗？嘴上说的不怀疑师父和大法，其实是对自己内心执着的掩盖。我把师父的这段法抄写下来，有时间就背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感觉心中的那团阴霾消散了，心也轻松了，也不悲观了，对修炼又恢复了往日的精进状态，好像根本没有过那些沮丧的心情一样。更主要的是，心中的那种煎熬也荡然无存，学法能够静心了。为了让我去掉安逸心，师父想尽办法指点我。我当天晚上读明慧文章，读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同修的发言稿，浅悟磨难伴我驾长居，其中文中引用的师父瑞士法会讲法里的一段话，好像就是对我说的一样。师父说，人们在常人社会中觉得我过得舒舒服服，没有灾没有难，一天非常的舒适逍遥，钱也不缺，所需要的东西都有，人就觉得上帝慈悲于人，对人太好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不会这样，如果真这样，那是对你太不好了。我豁然明白，修炼就是在苦中修心，去职消罪业的过程。我怎么能有安逸心、 想逃避眼下的修炼环境呢？中国大陆的修炼环境也是师父正法安排的。作为大陆的大法弟子，也是我们史前与师父签的誓约，必须做好，才能完成使命。我认识到，对邪党的恨是造成思想业力强大和执着心产生的根源。恨是邪党的本性，是邪恶的具体表现。修炼人必须去掉这个恨，是师父帮助我消掉了思想业力和恨的物质，还帮我去掉了安逸心，归正了我的思想。师父为了度成我们，真是费尽苦心。师父时时都在身边保护着弟子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能用人心来想象法难的结束时间啊，一切都是师父正法需要在安排着。师父就是来救度众生的，对每个弟子的情况都非常清楚，该去什么执着，师父都有安排。我唯有不断精进，多学法，融于法中，到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正念，信师信法永不变，才能完成好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。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。现阶段的修炼经历，敬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再谈上网和看手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20号。在上网用手机这些事情上，我反复下决心，一直想做好。前些天对照笔记本，检查修炼中没做好的事项，上网浏览常人内容和购物网站，原封不动的中枪，心里一震，问自己，真修弟子怎么能允许自己这样？这方面为什么没做好？为什么长期做不好？这个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在哪里？在明慧网，我找到了明慧汇编，戒除手机瘾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。读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很受启发，受益很大。感谢明慧和同修的分享。下面结合近期修炼情况，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。从自己和同修介绍的经历看，网瘾和手机问题比较普遍，危害很大。曾经放下生死、正念正行的同修，却在不经意间被电子屏幕里的邪魔侵蚀绑架，教训深刻。向内找自己，我发现自己对师父关于网络和手机这部分讲法内容，不像转法轮中的法那样熟悉、清晰、印象深刻，法理不清，正念不强，没有下功夫真修实修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，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个社会已经乱了，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，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，混在里边，扰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，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，鱼龙混杂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，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这是外星人的技术，魔在利用它，勾引你，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，投入进去，浪费你的生命，你还舍不得放下，从做人的角度上看，你都不对劲了，何况是修炼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，不愿看，不看了就行了。不是，你看到了就进去了，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，它都可以分体的，看的时间越长，进的越多。看电视，看电脑，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，你看了就进。人脑子里、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，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。我悟到， 电子屏上人认为的虚拟网络空间，在另外空间是真实的物质与生命。常人网站充斥着名、利、色、欲等人类低层空间的黑色物质和各种魔、低灵，勾引着我们还没有修去的人心执着。无所不在的网络，表面是方便人，真相是魔无孔不入地勾引人，败坏人类。人上网就会通过眼睛灌入大脑和身体，网络已经是社会常态，对于修炼人恰恰构成了复杂的修炼环境。如何使用手机、网络是大法弟子真修实修的重要一关。淫秽秽边戒除手机瘾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的做法是戒除。我给自己规定了具体做法，写成座右铭，随时提示惊醒自己，严格遵守。一、上明慧网。二、上大法弟子办的网站，明确目标，完成任务，不浏览面对常人的内容。三、不上常人网站，必须使用时直奔目标，快进快出。四、用手机除了必须使用的操作，马上放下。回想自己出现此类问题时，通常的诱发因素是安逸和放松，往往是在安逸或放松的一念之下，守不住心性，打开手机或者电脑上的常人网络，在好奇心的指使下，主元神失能，败给魔。安逸、放松和好奇心这些人心的漏，看似平淡，实则凶险。任何能带动修炼人偏离心性标准的因素，越是不起眼，越容易麻痹主元神，越是危险。越到最后，对我们心性要求越高，发现执着心，马上抓住它，修去它，绝不放任。出现人心执着的念头时，马上否定，不承认这种人心人念是自己主意识的，不被它带动，立即被法清除。以前上动态网，常看国内政局、邪党黑幕、自媒体时评，围观邪党快倒，自己还找借口有助于讲真相，发现也会被带动，产生执着心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得道明》中说，别管当朝圆中事，圆满回家万事通。还有类似的似是而非也不少，都需要对照法实修。修炼人境界越纯净，正念越强。以前有睡觉前看手机的习惯，现在听下载好的明慧广播稿，坏事变好事。给自己明确标准之后，次日早上打坐出现的体验，入境后意识中出现下界一词，悟到常人网站里的东西都是下界的物质，不能让低层空间里黑乎乎肮脏的物质污染自己，不能让低层空间里低能邪恶的生命进入自己的空间场。后来感觉主意识飘在万米高空，俯视下方一片昏暗，对下界的层次感受更直观清晰。大法弟子修炼了多年，已经在高层空间，不能再去捡低层的垃圾。再后来主意识清醒，很静，感觉大脑其他部分像睡着了一样安静。谢谢师父。几天来感觉自己清静了，干扰少了。层次所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生命向无私无我中升华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4日。我脑海里有几件记忆深刻的事，先写出来与大家分享，诸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和病业同修一起走过磨难。今年的一天上午9点多钟， A 同修正洗着衣服， 突然肚子剧烈痛，极其难受，时不时伴有呕吐。家属打电话要我赶紧过去。见到 A 同修时，正躺在床上打滚。我对 A 同修说，不要怕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没事。吃苦消业是提高层次、净化身体的大好事。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咱们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。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说，是为了加强同修的正念，是为了加强同修的信心。A 同修难受的一会儿从床上挪到沙发上，一会儿从沙发挪到床上。难受中 ,A 同修还跟着复述我说的话。中午以后来了三位同修，我们在一起发正念，解体迫害 A 同修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大半小时。我们又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直坚持到凌晨两点。A 同修身体有些好转，有点疲惫的样子，就睡着了。三点钟醒来， A 同修坐起来说，我出了一身大汗，我现在浑身舒服，我好了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从上午九点多到凌晨三点多，共17个小时， A 同修的这场夺命磨难被师父化解了。一直在外屋等待送 A 同修去医院的家属舒了口气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 A 同修说，我一直跟师父说，我要好好修自己，请师父给弟子机会，并说我向内找到了许多执着心，比如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名利心。我说有执着就修掉，想修就能去掉。去执着心与去思想业的道理一样，对执着心要强烈的排斥它，反对它，不要它。当执着心冒出来或不冒出来时，我们天天发正念，清理这些执着心。对这些执着心说，不要它，灭它，因为它不是主元神的，不让它有喘息之机，这就是修。如果我们真的抓住它，就排斥，清除它，用心下功夫，克制自己，不听执着心指使，让真善神来要求自己。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符合了法对我们的要求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，一切就会由师父说了算。第二部分，迫害中无私无我救警察。一天，派出所一帮警察突然闯入 A 同修家，将 A 同修绑架到派出所，并抄家抢走了许多东西。在派出所，十几个警察围着 A 同修要强制抽血样体检， A 同修坚决不配合，并给警察讲述真相。警察拿着针管强拉硬拽，按住 A 同修，拿起他的胳膊要抽血。 A 同修情急之下大声说，师父救救警察，不要让他们对大法犯罪，他们是无辜的，他们是被江泽民谎言毒害，迫害大法弟子没有未来，因为迫害佛弟子犯天罚。 A 同修说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血样没有抽成。警察把 A 同修又强制转到另一审讯室，十几个警察要强制他坐铁椅子审讯。 A 同修坚决不上去，十几个警察气喘吁吁，怎么也放不进去。他镇定义正辞严地对那个很凶的警察说，我不是犯人，我是修炼人，你们千万不要让我坐进这把铁椅子。你如果今天非要让我坐进这把铁椅子，那有一天这把铁椅子就是你要坐的。你们知道吗？迫害佛法弟子罪恶如天，用生命都无法偿还。很凶的警察气焰顿时消退，十几个警察从室内退出，只剩下所长。所长用录像机亲自审讯 A 同修，你们练法轮功为什么有病不吃药？为什么自焚？为什么退党？录像机只对着 A 同修。 A 同修说，我知道你的意图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希望你明白真相，能得救。 A 同修讲了很多真相，录像机突然坏了，怎么修也修不好。最后所长说，你回家吧。天正下着大雨，刚走到大门口，那个很凶的警察不干了，追出来不让走。 A 同修的女儿说，我录下你的像， 我要投诉你。很凶的警察突然跌倒在雨水中，爬起来，回去了。一场邪恶迫害就这样以失败告终。晚上，那个很凶的警察给 A 同修的女儿打电话，央求不要投诉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是师父看弟子心性达到所在层次法的标准，化解了这次磨难。第三部分，请律师营救。在2021年腊月初八深夜12点钟，我县17名大法弟子遭绑架，其中剩下8名同修要面临非法开庭。同修们紧急营救请律师，过程中有发传单曝光的，有发正念的，贴粘贴的。我的大姐是其中一位，姐姐的女儿请了正义律师。第一次律师会见，我姐姐对律师说，自己的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，支撑不住了。我很是担忧。大约20天或30天就请律师会见一次。我请律师告诉我姐姐，妹妹们都发正念来了，鼓励姐姐要有正念，我们都归师父管，不要怕。后来，姐姐的身体一次比一次看她是要好。我想，营救同修要给厅长写信。大家知道，邮局邮信要身份证、电话，还要检查信件内容。我的信件内容除了我写的信之外，还有许多真相资料，如刘冰杰的50号文件，还有14种邪教文件等等。我请一位同修在邮局外面发正念，我请师父加持我，保护我。我堂堂正正、大大方方走进去，一个女工作人员问我寄什么，我说文件。她说身份证、电话号码。我递过去，我的文件是一沓一沓的扣着，字体不能看见。工作人员说，我帮你整一下文件。我说不要，弄乱了可不行。工作人员只好把我的文件原封不动地装进大袋子中封好，写上字，打上红手印，说好了，交上邮费。我转过身，闭上眼睛，微微地出了口长气，心里默默地说，谢谢师父保护弟子，谢谢同修发正念。开庭那天，发正念的同修们一大早赶到进县法庭发正念清场，律师也相继赶到。等到10点多钟，法院从石家庄第二看守所把8位同修拉到进县法院开庭。法院想草草开庭了事，可是律师看到很多地方不符合开庭要求，比如不让家属旁听和辩护等等。8位同修也提出反对意见，正邪较量。多名同修投诉最高中法院，律师也投诉。最后法院只好答应律师的合理要求，宣布停止开庭。法院准备将8位同修送往石家庄，这时候各位同修家属女儿们、亲属们堵在大门口，要求见上妈妈一面。法院出来协调人，让人们离开门口，可是同修们的亲人们坚决不从。孩子们哭得泪流满面，喊着我妈妈是好人，我要见我妈。这时法院里的法警出来了，很多人男女都有，手叉着腰，局面紧张。被开庭的同修们在法院的车里，车就在门口里面。最后法院做出决定，打开车窗让互相见了面，然后一溜烟把车开走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们。何时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